弟兄姐妹平安，好高兴再次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也谢谢大家，让我每年都有一次最少有一次机会可以跟你们来分享，谢谢大家忍耐我的广东国语，先讲，有时候可能讲到一个地方呢，可能跟你们的也可能需要猜想一下的啊，不过这是我的极限了。我是来自香港啊，我尽力去啊，希望讲清楚上帝的话语啊。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呢是至高者我们的居所，这很普通的一个圣经里面的应许。我们先来读这个诗篇91篇哈。在圣经里面呢，有些圣经呢它是会建立我们的信心的哈，我们这个圣经的话会建立我们。但是呢这篇诗篇呢它是要求我们有信心啊，它是要求我们表达我们的信心，去领受他的应许。所以呢我希望神来帮助我们，正是好像希伯来书那里所讲的，我们能够有信心与所听得到调和。神的话语他不会按照我们一个有限的信心来给我们的，他是按照他的心意，他的信实，他的慈爱来给我们的。但是这种的情况呢，就必须你有信心来承载这样的应许。这篇诗篇里面呢充满了应许啊，所以我们来我们来同声来读好吗？我知道大家读圣经都好齐整的，刚才唱歌好齐整跟你们一起唱歌了，是有很享受的哈，你们都是用力来唱。我们来好好来读完这个诗篇神的话语哈，第一节1、2、3，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赎你脱离不了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灵舞遮盖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乳尖猎人的病疫。虽有千人扑倒在你身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看见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一切路保护你，你们也用手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踩在狮子和尾蛇的身上，浅达笑状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他就应允他，在饥难中让他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独享强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是不是好宝贵的一篇诗篇，都是上帝的应许 这个诗篇跟九十篇的第一节，或者说九十篇的诗篇，九十篇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共同点呢，就是神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居所。这个诗篇九十一篇呢，是讲到这个居所的那个安全性。第一节前面他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个是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描述。神是我们的居所，而且是一个安全的居所。那诗篇九十篇呢，大家常常都在这个安息礼拜都会读到的了哈，所以我没有打出来哈。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这是那个是摩西神人摩西的话，他是表达他的一个长期性、永久性啊。我们寻找居所呢，都需要找这两个重点啊，一个它就是长期的一个呢就是安全的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寻找地上的居所的一个条件。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条件，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哈。就是我们寻找的那个居所呢，它会带给我们一种健康的人生啊，一个提高能够提升我们的一种生活的那种的情况。比方说你要找一个好的学区，是因为你不单需要一种安全性，你不单需要一种永久性，你需要你住的地方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健康的生活，一种能够更好的、更上一层楼的那种生活。所以呢，那个学校假如好的话呢，那个地区就会好了啊，那个价钱就会贵了。就好多人搬去了。那所以这篇九十一篇呢，它不单带给我们这个安全性啊，它在最后，假如你们读那个诗篇读到最后的话呢，它提到那些求告神的人，神要使他们尊贵、诸享长寿。这个是这个整篇诗篇里面一个结局，结尾啊。所以呢，上帝成为我们的居所，这是个宝贵的应许，是给每一个人的。世界上好多的宗教，他们能够留在地上的，或者说给人去欣赏的，是他雄伟的那个建筑物。无论是东方的宗教也好，西方的宗教也好，那个宗教呢很脚力，用力用好多的钱财去建立一个你看起来非常庄严、叫你肃然起敬的那一种的庙宇、那一种建筑物。这是世界好多的宗教他们所带给我们的。不错啊，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欣赏一些宏伟的建筑物。但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上帝，他不住在那个建筑物里面，相反他喜欢我成为我们的居所，使我们得安息。在旧约的时候，好多的地方是这样啊。当然在旧约的地方呢，神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他说他也这样来问，谁是我的安息居所呢？他是寻找人的心 心灵成为他的安息之所。这个就今天不在我的讲题里面，不过呢是看神是看重他与人的关系。新约的时候也是的，当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就这样来宣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的上帝，一位不改变的上帝，他要成为我们的居所。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进到这个居所里面，你不需要条件的。你进到美国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一个更好的保障的生活，你需要条件。但是去到神的面前得安息，你不需要条件，人人都可以。但是呢，进到一个居所里面不等于得安息，你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你才可以得安息啊！这个不是条件，这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你必须有信心，你必须有某些态度，你才可以真的能够得到。所以主耶稣还是有个邀请啊，他也是一个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什么来？你不来就没办法了。你不信就没办法了啊！所以呢，在这个诗篇91篇里面呢，有好多的地方，提到那个态度，就说一个想安息的态度。所以呢，我今天就是用今天早上的时间呢，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一方面。神是很乐意我们成为我们的居所，但是我们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就好像你进到这个房间里面，你必须有一条对的钥匙，不是随便的钥匙都可以进来的。那假如他随便都进来，那就不是钥匙了啊！但是呢，你必须要适合的那个钥匙，你才可以进到这个地方来。一样的，同样这个你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好，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回到第一节，第一节的第一个字了，就是住啊，住呢，是我们得享安息的第一个态度啊。住，什么叫住呢？啊，住跟顾客是不同的。跟客旅是不同的，一个旅行的人啊，他跟一个住的人是不同的啊。你怎么可以分得出一个是过客还是一个住客呢？很简单，过客呢是带着行李啊，能够拿得到的行李就进到那个房子里面，有时候呢只是过一个晚上呢，就连行李都不打开的都有啊，这是过客。但是呢，住客就不是了。住客呢，就是他会把他住的地方布置得清清楚楚啊，好，很好的。我这个几十年前了啊，我来了美国还好久了。几十年前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啊，这是很便宜，两三万就可以买到一个 co-op 啊，在 Forest Hills。很好的地方，不过呢，那是有人住在里面的 ，occupy， 不过好便宜，那我们就买下来了啊。后来过了好一段时间呢，那个住客就离开世界了，我们就进去哈。然后呢，我们不需要住这个地方，我们就租给人哈，有点点的收入。那最近呢，我们去到那个住我们地方的住客里面呢，啊，进到里面小小的房子啦，但是呢布置的不错。你一进到知道这个住客了，他不会想离开的， 啊，他会长期住在那边的。我觉得这种住客好重要啊，啊，所以呢，也就看得出来的啊，而且他有要求，啊，他要求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所以才邀请我们去看看，我们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所以呢，假如在教会里面呢，有些弟兄姐妹有些要求，不要觉得好烦啊。因为他觉得要留下来，他才没有要求嘛。过客是没有要求的，啊，所以呢，而且呢，有期望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呢？究竟是住客还是过客了？很容易知道的。有些你每个礼拜天聚会一下坐坐的就走了啊，下个礼拜再来坐坐就走了。但是呢，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在信仰里面有追求的，有要求的，有努力的，有摆上的，所以呢，他就是住在里面的那个住客。唯有住在里面的人才可以享受那种的安息。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这个信仰当作一个金头花，就放在现在好像比较不太多人来放这样做了，我的时代了，好多这样放在镜头里面一个花，比如喜欢的时候就带上去，不喜欢的时候就放在某个地方了啊。所以这个是好多人对信仰的态度。所以呢，要在主前得安息，首先把心定下来，这是我一生的信仰。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我对教会有好的要求的，我们一同有要求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地方哈，我们来学习这个正确的态度。那第二个地方，我们来看第四节啊，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你大小的盾牌。这里呢是讲到盾牌啊，讲到盾大，而且是大小的盾牌啊。就是说，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委身完全投入去倚靠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享受到那个大小盾牌的保护了。他的诚实就是大小的盾牌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必要投靠上帝了。今天好多基督徒呢，在听是这样听，讲是这样讲，但是呢，我们的生活呢已经完全 OK， 没有问题，我们的已经围好所有的篱笆，我们的银行的存折已经足够我们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已经很好了，根本很少机会是投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也没有享受到这个大小盾牌神的诚实像大小盾牌的那种保护。我自己呢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态度，我是当我在人生里面我比较稳定了啊，事工上比较稳定了，尤其是我就是一生都埋在那个脚深的事工里面了，他一到一个地步稳定了，我就再放一个更高的高度到我不能够承受的那一种高度啊，我就尝试去好好越过，它是应该的，因为教会它必须要进步，人生必须要进步，弟兄姐妹他也必须要有进步，所以你必须要定一个更高的高度，让你自己去努力，我觉得是应该的。尤其是我做个总干事，我必须要这样做，我拒绝安逸，我安逸很容易，我保持一个高度，我就可以安逸了。但是不可以，所以呢，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去投靠上帝，我有更多的机会去 体会他的大小的盾牌的保护。你知道我去总干事了，所以我很多时候呢我都要负好多的责任。有三种的同工呢，他们都常常会拿些东西叫我签名的。那个会计的同工啊，要我签 check 啊，要签名的。有时候人事部的同工，有些人事的要申请什么呢，他就要我签名的。有些行政的事情呢也要我签名的。所以呢有些文件好长的，所以你真的要花时间呢，真的不得了啊。所以呢通常都是同工看完，我就是问一句，都看过了吗？好，我就签了。是不是好危险啊？但是呢那些同工的常识是我大小的盾牌其实应该是这样说，他的常识是我说信得过的，所以我比较能够安心来写我的签名。但是呢他是否是大小的盾牌呢，就不敢讲了，明白吗？你知道签这个支票啊，签是好容易啊，有时候看到整沓的支票啊，每好多次都是这样的，要签好久才签完，越签越有点恐怖啊，感觉钱从哪里来啊。所以他给我签，但是他不能够成为我大小的盾牌，我越签我越危险。有时候真的哎呀，这下次真的什么时候离开了，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个情况啊。不过我还是签了，因为他们的诚实是我所依靠的。不过上帝他的诚实是我大小的盾牌，我投靠他。当我不断的经历这个投靠的过程，我就能够安心了。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我的事工是这样子的发展的，这样子的向前的。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经过，最近呢我都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了，而且我的文件呢，我写的信件呢，现在好方便都在电脑里面，电脑里面都有日期的都有排列的，所以我要查我过去的情况呢，我是不难的。我最近呢有一个想法，我要查一下我2014年我的印象啦。我的印象是这样，就是我买那个Main Street 这个 Flushing 的 Main Street 的那个福音广场的时候呢，是2014年7月份买这个地方。但是呢差不多的时间呢，是我就接受了一笔Trust Fund 一个250万的 Trust Fund。所以我要排列一下那个过程，那边是好特别的。我发觉了，我是2014年7月24号，我们去 closing， 去成交。但是呢，在2014年大概六月份的时候，六月底呢，我们就我就领受了一个 trust fund 那个是这样的。是一位老人家80几岁那个时候他有心把那个 trust fund 那个信托基金来给我们的时候呢，他还不认识我们，是我的一位医生一位很熟的一位弟兄他介绍的。所以呢我就见他，而且带他信主带他信主，记得还在病床上带他信主的。然后呢在病床上呢帮他水里，因为他已经在病里面了，所以呢，然后他也在病床上呢，请了一个律师来把一个 trust fund 给了角色。然后到8月1号，我就给他主持一个安息礼拜了。那短短的时间，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查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因为我觉得神真是好奇妙。当我用信心踏上了买了一个500多万的那个福音广场的时候，在 Main Street 非常难得的一个二楼， 所以在中国现在你假如你去 Main Street 那里看到一个中国银行的二楼啊，就是我们的地方了。啊，我买的时候是整个事情了，我真的凭信心走上去。啊，我是没有钱，而且呢也不能够筹款，因为缴的事工太多了啊，太多了。所以我不晓得什么神怎么来供应啊，就是向前走了一大步。不过当然我那个时候拆了堂还有一个楼啦啊，所以呢我成为我的 backup 啊，所以我是走上这一步了。不过很奇妙的就是当我走上去的时候，我发觉神就在我走上的那个时间之前就有一个这样的预备了。啊，当然一个 trust fund 呢，他要办手续，要办一段时间啊。那所以呢，现在已经全部啊，我们都拿到了，而且呢，不是现在拿到，已经拿到一段时间了啊。那就解决了我一个很好大好大的问题，否则呢，我真的不晓得怎么睡觉啊。啊，因为这个银行当时银行是给我一个 zero 就是说不需要给任何的钱呢，就可以 closing 的那一种啊 ，zero down 啊，就是说我是没有付过一分钱呢，我就买了一个五百几万的一个福音广场啊，就是我先住进去先用了啊，然后才 closing， 然后那个 trust fund 才完成。我这样的情况呢，是其实是好多好多。不是一次，36年里面呢，我们走过好多好多同样的路，啊，不过这个我刚才讲了比较好特别啊，因为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人生的经历啊，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让我真的好像这个诗篇所讲的，不怕，不怕，除非你不怕。你才可以在教会的事工里面更上一层楼。除非你不怕，你才可以在你的人生里面可以超越好多好多你的不能够超越的那一个高度。但是怎么能够不怕呢？当你用信心去投靠他大小的盾牌的时候，让上帝有机会来帮助你，来成全你的时候，就不怕了。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要跟着一条船，要渡过一个大海，要去到对岸。但是前面是一片的海洋，看起来都会害怕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啊？海洋风浪啊，有时候会叫人害怕的。那当时那个年轻人呢，就心里面有点不安，他就问这个船长，那么大的海洋，那么远的路程，你有把我们带到对岸吗？那当时呢这个船长对他说，我没有把握，我没有了解整个的大海洋的所有的事情，但是呢我有一条路，我走过千百次了。有条路，我走过千百次了。所以这条路，我可以把你带到北岸去。就是经验了，千百次就是经验了。你在基督徒的历程里面，你必须要学习那一个的投靠的过程里面，你才可以安居。否则你可能有一个好安全的地方，一个什么都有的这种设备，但你不一定能够安居，这是很多人的经验。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叫我们安居的不是外面的情况，乃是你内心的那种稳定，你内心的一种经验，你所经过的一切的风浪，一切上帝的恩典同在帮助，能够叫你能够安心安然居住啊，这个是第二点啊，就是投靠，而且是不断的投靠。 离开这个岸边啊，我们来到大家当中呢，我们常常唱的诗歌啦，对我们都好，好可以回想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情况啊。刚才的永远不刻来那首歌啦，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唱的歌啊。我们也曾经对唱过，弟兄唱，姐妹唱，都是问同样的，所以他跟你们唱就回想我过去的情况，都是很好的。那其中有一首歌啊，我想你们都会认识的，就是离开那个岸边，是不是啊？离开那个岸边，不过好久没有唱了，都忘记了。不过那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水浅的岸边，开到水深之处。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假如你永远留在岸边，你就没办法来经历那个叫你不怕的那一个信仰。我读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关于这个开到水深之处了，当我读到最后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潮啊，你知道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的经验吗？当他打了两条船的鱼的时候啊，他不去去数那个鱼啊，更加不是去卖鱼啊，然后呢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我们以为这个是高潮了，然后不是，然后耶稣对他说啊，从今你要得人如鱼了啊。然后呢你看到圣经最后是怎么描述的呢？圣经最后的描述是他们把两条满了鱼的船破了岸，这是不得了啊！就说鱼对他已经不重要了，满了船的鱼对他们都不重要了，所以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就宝贵了。你能够撇下你所有，你一定是有信心的，否则你不可能撇下所有。所以这个圣经真的好宝贵啊！但是他怎么能够去那个撇下所有跟从耶稣的那条路上呢？是因为他经历过开到水深之处，是因为他经历过他本来打不到鱼的地方，却让他打满了两条船的鱼，都是他所经历的。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虽然是个罪人，但是他接纳我。必须有经历，投靠就是一个经历。好，我们继续下去，我们来看十三节，我们后面哈，十三节呢，你要踩在狮子和尾蛇的身上，浅达少壮狮子和大蛇，这个是第三个很重要的态度啊，这里是重复的啊，你要踩在狮子和尾蛇的身上，一次重复，浅达在什么狮子呢？是少壮狮子。什么蛇呢？是大蛇啊，是一个重复的描述。这个呢是比投靠难一点点啊，因为呢投靠你就是投靠上帝的大能啊！现在呢你要踩在狮子和尾蛇的身上了，就你必须要自己去越过它，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基督徒的经验啊，一个也是把我们带到更能够安心的享受居所的那种恩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很多基督徒都能够去到不断的投靠，把自己带到一个需要投靠的地步，但是有多少的基督徒愿意好像这里所描述的踩在这个狮子，少壮的狮子，尾蛇，这个大蛇的身上？狮子是代表比你更强壮的那些东西，那些事物，蛇是代表 狡猾，或者说比你更有头脑的那些东西。你要尝试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越过这些，否则我们就没有去路了，人生就去到一个你不能够再向前的时候。大家一定看过《天路历程》吧？有没有看过？好多，这个是很好的书哈。那这个《天路历程》就里面有一个描述，讲到那个天路客上到这个山上的时候，他正要下山，就远远的看见，在这个小路啊，像这小路的尽头呢，就有一个狮子在哪里哈、啊，他就有点害怕了，啊，我究竟要继续走下去好了，还是回头好了？啊，这是一个决定啊，他决定，他不觉得我走了千辛万苦，走了那么远的路，难道我就这样要后退吗？所以他就决定靠主，一步一步再向前走。大家看过这个故事就知道了，当他继续战战兢兢的凭着信心来向前走啊，上帝带领我那么远的路，难道他不带我吗？就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他就向前走。结果呢，当他走到差不多的时候，他看见虽然那个狮子还在靠近，还在张牙弄爪，但是却有一条好像是看不见的链子啦，给他绑住的，啊，他不可以越过某一个的地方，然后他就安全走过了。在人生的路上，有时候有些事情呢，你必须要勇敢的走过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最近呢。我最近呢，有，我都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字，就是我的狮子啊，是我要越过的那个大蛇哈、啊。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了。我去年哈、啊，可能讲过也说不定啊。就是我要买一个地方啊，买一块地啊，已经买了啊，280万，已经 pay off 了啊，已经给了啊，钱给了。那现在呢，我要做一个我们一个福音广场二啊，还有在那个广场里面有几层楼呢，可以住人的，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学院。那在我的观念里面呢，我觉得要训练一个好的工人呢，他必须要委身，要住在里面的，这是我受的 training 啊，受的教导。我有4年的时间呢，是住在神学院里面的，专心来学习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跟同学有4年的同窗，然后4年什么都不做，辞掉了我的工作，专心来读神学。老师说了，4年呢，要为了有只有4年的时间，要走前面40年呢是不够的。那现在我已经走了不止40年了。啊，我是1969年进到神学院里面，啊，所以明年是50年了，啊，但是呢，我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这个造就好重要，啊，那但是我不是训练神学生，我不是训练传道人，我的是个宣教士学院，所以我把它浓缩到2年，啊，浓缩到2年，早一点啊。找一点多点工人出来传福音啊，不要等4年那么久。所以呢，我就去做了啊。现在呢，我有点感觉啊，真的好像现在就在这个时刻，我正在走在狮子跟这个蛇的头上，因为我已经在进行了，我必须还要筹400万美金啊，必须要筹400万。然后最难的还不是这个400万，因为总是会过去的经验呢，上帝总会带进过的，虽然好难哈，但是呢，难在哪里呢？难在招生。我不想大家知不知道，神学院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招生。有些神学院，我 好像没有专门做宣教士学员的，所以我就用神学院来做例子。都是因为你已经打开一个学校的去运作了，没有学生是好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是意味着要你从香港来，你可能听到挤埋啊，就要受挡关门了。所以收生是好重要，所以我就感最害怕的啊，当然筹四百万真的也不容易了啊，但是呢，招生是最难的一关，而且是招好的学生。很多神学院因为要维持下去，就必须要收生，所以就比较宽松了，这个影响就会好大。所以求神帮助我顺便我觉得呢，教会一直都要支持角圣的事工我一年来一次呢，我的任务其实也要介绍一下角圣的一些目前的情况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现在还在那个过程中那个地已经买了还在申请要建造我可以建七成半一共有15000尺，有23个房间，每个房间可以住2个人所以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教士的学院所以请大家为两件事情祷告，一个就是怎么把这个大楼建成了在 Flushing 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不容易，能够有机会建成这个楼也不容易但是呢，这个跟我们的福音广场呢只差3分钟的路，所以是将来那个宣教士要实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所以我就凭信心来走上去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为今天的年轻人，我希望我不是轻看一些年老人或者中年我希望我心里面希望多点年轻人出来，来委身来侍奉主传福音，因为训练好他们有一段更长的时间可以去努力，这是我的想望而已。当然假如你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读的不过这个是一种的想，一个的希望了这个对将来的教会宣教工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排，因为角圣已经发展到全球了，单单为了角圣未来下一步的工作那个成全我自己也一定有一天要交棒的为了那个事工的成全，全球的角色就是单位这件事情，我也必须要做好这件事。所以请大家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因为自己训练出来的那些宣教士，他明白这个道理，明白那个意向，而且能够承接下去这个是我要现在好像这个圣经所说的采纳大学的一个过程所以也算是我的一个报告那其实现在单单这个每天每个月的角圣的本身的那个开支也不小这个是几十万，不算那个楼每个月几十万所以这个都是请大家来祷告中纪念的。好，时间不多，我们来看14。14是另外一个态度，是怎么样能够在神所应许的那个安息那个居所里面能够得享安息呢？这里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个是讲到个关系，你能否安心，不是因为那个安全性好高所以你安心因为不是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治安那个数据还不错那个犯罪率好低所以我安心，不是。这里说来是一种关系，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我们就能够安心安居。 因为他专心爱我，那个关系建立起来了。假如你问我在那个角色的施工里面有没有困难呢？一定有的，没有一件有价值的施工是不困难的啊，平常都有好多的困难，但是我怎么解决呢？最近就有一个好困难啊，最近呢，因为施工好多啊，我自己也有种力不能性的，已经71岁了，所以有些事情呢，你会感觉到好累，感觉到没有能力去承担，所以呢，我就有些事情呢，我需要做一个决定，那究竟要停止啊，还是要继续下去？要停止一个工作不容易的，那种决定不容易的，是战战兢兢的啊，继续工作当然也不容易啊，所以在这种有两个，同样有两个事工啊，种种的原因引起我这样的一种焦虑了，可以说是焦虑了，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了。假如我能够不做这两个事工呢，我每一个月可以减了3-4万的那个开支啊，然后呢，假如不做是这样了啊，但是真的要不做吗？我可以做主去不做吗？这个就是我焦虑的地方了，我怕我走错路啊，尤其是有在Chinatown工作了36年啊。这个在菜大汤的地方，我想呢，把这个事工改变啊，让同工进到教会里面跟教会合作啊，来做事情啊。这种姿态呢，就表示我们慢慢会在菜大汤这个改变中的社区呢，就慢慢消失了。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种安排，但是我怎么来面对？我怎么知道？这是要做的还是不要做的啊，我是好简单的，我觉得我是好简单，因为我根本没有那种能力去判断，所以我的简单就是我早上好好的去祷告。我告诉过大家了，我那么多年呢，我都是这样来经过的。我好感恩的是现在呢，每个星期大概有4天5天的时间呢，有10几位弟兄姐妹，好固定的。他6点钟呢，我们就去到使命中心祷告了。所以呢，看起来好像好复杂的工作，好重的担子。我就是用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处理、来面对，好像这件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呢，是我自己个人提早一点回到早晨我自己个人的祷告啊，然后当我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一跪下来，我这好神奇的，好特别的，我只是跪下来，我整个人就清醒了。为什么呢？当我跪下来了，我就知道我不是我来担当这个担子，是上帝来担当这个担子。所以弟兄姐妹，爱，专心爱神，使得你人生里面好多好多的困难里面的一个最简单的出路。摩西就是这样，摩西带着那一群的以色列人，你看摩西的出埃及记里就看到了，民数记里就看到了，当摩西没有办法来面对那种困难的时候，前面不晓得怎么办，而当时就有那么大的那种鼓噪，那种的人的声音，你看到摩西做件很简单的事，他就去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专心爱我的意思。然后最后啊，在15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住享长寿，我要把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尤其是请大家注意显明两个字， 你必须有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你的心能够平静下来，神就有机会在你的心来显明他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一条属灵的路，神很愿意我们安居在他的面前，整篇诗篇都是讲这一点，而且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宝贵的应许。但是我再说，我们可以用个好简单的一个态度啊，我们可以得享安息。所以我觉得耶稣的要求是很好的，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叫你们得安息。但是这个道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一个方向上的决定，一个态度上的决定。神不用欺骗我们，但是我们要决心啊。要不要温习一下啊？住在里面，这不要做过客，是不是啊？要住在里面，要投靠啊，要踩在上面，经过勇敢的经过它啊，要专心啊，要专心爱神，跟上帝有好的关系，求告啊，求告他。好，这是我今天尽我所能的把神的话语向大家来说明啊。正如我在开始就讲的，在神的道里面有一些道是建立我们的信心的，有一些道是我们用信心去调和去领受的。我希望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找到这个钥匙啊，这种适合的态度去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那么宝贵的应许今天摆在我们的眼前。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所应许的你必定的成就。主啊，正如圣经所应许，虽然我们是信，你仍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负自己。主啊，今天我们就按照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愿意来逐步逐步的来学习，学习住在你的里面，专心的来投靠你，专心的爱你，也专心的信靠你，来经过我们看来很难经过的每一段的路，就好让我们更认识你。主啊，我们相信当你要求我们的时候，你也有足够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勇敢的去做人生的决定，就是按照你的话来生活，好让我们得享你所给的平安。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